好，我们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
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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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
实义。啊，愿长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德啊，慈悲之教，阿弥陀佛。我们今天进度是从那390页开始，那今天应该可以把那个增长维新信要圆满啊。那因为下星期我们学院有事情哦，所以停课一次啊。那在下下星期就由院长哦开始讲课了。那我就可以不用讲。本来今天可以轻松一点哦，可是有最高指导员。我们上一次谈这个，因为有如来藏嘛，那受这个烦恼熏习哦，成阿赖耶，那就有生死这一面。所以有如来藏为一，就有生死跟涅槃。所以这个最主要就是说，怎么成立一切法了？那三大系的立场不一样。比如性空为名，它是以因为缘起性空，所以就可以成立一切法。那虚妄为识，就以阿赖耶识成立一切法。那增长唯心系的话，就是以如来藏而成立一切法。那接着就是390页啊，66颂，就佛说法空性，以为如来藏，真如无差别，勿滥外道见。这一颂主要是在讲说，如来藏其实就是真如法性的。只是说为了摄受执着我的外道而讲的，并不是说真的好像相似于那个神我那样子的一个如来藏。我们看长行，如来是应凡夫外道，凡夫外道即一分执我小圣，说如来藏常住不变，流转生死。就是说凡夫在流转，那如来藏也没有减少了，所以他是常住不变。那成为圣人也没有说增加，在凡夫的话是凡夫界，在佛陀的话就是如来界。那如来藏的特性就是说，他通俗的意思就是说，如来智慧德相哦，相哦庄严，在众生生中成就。我们在前面有讲，如来藏基本上有所依，还有我，还有就不空，还有就是有色相啊，这四个特性。那这个相哦庄严就是有色相啊这一部分。再来就用如来藏是什么，真的是无边相好的如来具体而微妙的在众生生中吗？真的是外道之我一样，就说难道他就像一般的外道也是常住不变的吗？那是不是跟外道的我是一样的？ 那成为众生而体性，就是常住清净的烦恼啊。这是一个问，一个发问啊。那后面的话，就是导师自己在解答。其实这个是如来慈悲方便啊，那特在路能伽经中啊，抉择分明，佛是收纳一切法空性，称之为如来藏。其实如来藏就是法空性。那后面的经文就讲啊，我说如来藏不同外道所说的我。基本上外道所说我，它是有恒常性、独一性、有主宰性这些概念。那大慧菩萨有时空无相无愿如实际法性法身涅盘离自性不生不灭本来极净自性涅盘，这些可以说都是法空性的悲悯了，就是说从不同的角度来诠释。如是等句说如来藏矣，那如来应供等正觉未断于无为无我具故，说离妄想无所有境界如来藏能。就是说佛陀他说如来藏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断除那个迷雾，他因为他畏惧这个无我这句，要认为无我的话，那就没办法成立生死轮回跟涅槃，所以感到很害怕。所以佛陀就方便开示了这个如来藏法门。那后面就有一个譬喻了，譬喻这个做陶了，于泥具与人工水木轮绳方便做种种器。这个大概就做陶了啦，因为我也没有做过，不晓得怎么做啊。他这里主要是在谈这个方便啊，主要是说，就是说你要成就一个器，你要有很多这个方法来成就它。那比如说你要让这个为无我具的众生要学佛，你也要用一些方便啊，他才愿意。那如来亦复如是啊，于法无我离一切妄想相，以种种智慧善巧方便，或说如来藏，或说无我。那如果能够接受无我教的话，就谈无我啊；如果不能接受的话，就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谈如来藏。所以后面就结论啊，如来藏就是圣僧的法空性啊，是指众生身心的当体，就是说众生身心的当体就是原生法嘛，就是一般所讲缘起即性空。所以就都为什么要用另外一个花样来讲这个如来藏啊？那这个如来藏讲的又跟外道的神我很相似啊，这无非是为了适应畏惧无我惧的外道们啊，免得听了人法空无我啊，那就害怕不肯信受了啊，乃至更严重还要毁谤啊，毁谤说啊，这个法的话是不正确的了。那不能不这样说而来诱惑他们，就是引诱化导他们，这是如来的苦口婆心，就是如来慈悲，他为了度众生，他就 用很多方便，就是说用尽方法就是了。那如来的善巧在此，听起来好像是神我样子，可是信受以后渐次深入，才知道以前是错用的心，原来就是以前听了就害怕的空无我心。这个信受以后渐次深入，应该是说有去实践了。那后面导师会讲，就是说如果像如来藏法门，它的实践方法有点像跟虚妄为事系的是一样的，所以基本上他们到实践到一个程度，应该也会了解这个法无我这种道理。那 法空性啊，真如与佛性啊是平等无差别的。那这个如这个宝性论所讲，法生片，周片无差别啊，真如无差别，皆实有佛性，是故说众生常有如来藏。就是站在这个法性无差别的角度说啊，众生也有如来藏啊。那其实如来藏就是法性。所以从无差别法性来说，在众生就叫如来藏啊，或者是不是就是众生界了啊？那在佛的话就如来界啊。那因为无差别的法性是恒常啊、清凉不变的啊，所以佛以此为性啊，以此为身。这个身有点像我们的身体，就是说身体有点像体性的意思。我是这样解读，这个身就是好像比喻是体性，就是佛是以这个法性啊为体性，就是因为他用无漏智慧证悟了这个法性，所以才叫做佛嘛，所以就把这个叫做佛性或者是法身，所以法身跟佛性其实也就是无差别的法性的别名。那曰真如法性的无差别说啊，佛是这样，众生也是这样啊，所以说一切众生成就如来藏，所以这个如来藏也就是法性的别名。那楞伽经说啊，为了断除愚夫啊，为不无我去故啊，那他就开导开言这个即止我的那一些外道了啊，为了他讲如来藏的。主要的原因就是为了要开导那些执着我的外道。那宝性论说啊，是使众生远离五种过失啊，所以说佛性。那五种过失在讲义有啊，那第五种的话就是寄生有神我。因为有些众生他有这种执着，那为了要断，要让他们远离这些过失，所以就说佛性。那其实这个佛性也就如来藏。那关于这一点是如来藏教学的信心者啊，应深刻注意啊，误以为啊，不要自以为这是就近了义，而跟这个外道的我见啊，就是说混乱在一起。到这有没有什么问题？这个寄送导师主要是在就是引用楞伽经来强调啊，这个其实如来藏它的究竟义就是法性啊，就是法空性。那他讲如来藏法门的目的主要就是要去引导执着我的这个外道。没有问题，我们看讲义了啊。我们从讲义119页啊的第21项啊，这里就刚才我们都讲了楞伽经的经文啊。那他在后面的话，这边有多引啊，在后面的话，他讲啊，应该啊要依无我的如来之藏。也就是说如来藏的意思就是无我了，就是无我的空性。那第22项啊，这也谈到宝性论了，法身片无差，真如无差别，皆实有佛性，是故说众生常有如来藏。那我们看他的这个解释啊，此记啊，名何意？有三种意啊。是故如来说，一切时一切众生有如来藏，何等有三啊？就它有三个意思啊。第一个就是如来的法身遍在一切众生身啊，即言法身，佛法身遍满故。这个如果从法性来看呢，就是说譬如说众生是身心合合嘛，说是缘起法，所以当下就是法空啊，就是法性空。 第二个就是如来真如无差别啊，即言真如无差别故啊，这个是平等啊。真有点就是真实，那如有点不变的意思啊，就是究竟的真理是不变的，那它是周遍平等的。再来是一切众生皆悉实有真如佛性啊，那即言皆实有佛性故。这从这样来看的话，其实他把真如跟佛性放在一起啊，应该也可以算是一种，好像就是说同样的意思的词，把它并列放在一起。那我们来看宝性论说，如来为使众生远离五种过失，所以说佛性啊。我们看这五种过失哈，在有画横线的哈，第一个就是众生因为有怯弱心，比如说他认为说啊要学习菩萨道很难的啊，那就用如来，因为如来这样的感觉好像就是说我们本来就有佛性了，所以应该修不会很困难啊，所以就愿意修行。第二个就是轻慢诸众生啊，比如说有些人他学习比较早，什么成绩比较这样就轻视别人。那其实你从每个众生都有佛性的立场来看，那其实他也是就是未来佛了，就是他也有这个德性，所以不应该轻慢任何一个众生。再新的第三个就是执着虚妄法，关于这一点的话，他在后面在佛性论哈，这里卷一下面那个参见佛性论这里哈，他说认为这个虚妄啊是众生的过失了哈。那过失有两种啊，一种就是本无受者而执有啊，是虚妄故言本无。就是说本来我们的身心是没有一个受者或见者，可是你执着有、哦、那这个就虚妄。那再来的话就是四刻，就是前一刹那，比如说前一刹那已经过去了，本来是过去的话就是不是实法，那后一刹那的话是刻，那就是说一般人就会执着，就是说好像就是现在执着我们虽然是现在的身心，可是他会执着以前的概念，所以叫做与客中作于旧执。这就好比譬如说你跟一个人吵架了，一个人吵架之后你就会觉得他是你的仇人，可是毕竟我们人都生五蕴都是一直在生灭嘛，对不对？你吵了之后他已经过去了，就以前跟你吵的那个人其实已经不存在了，那你现在见到他，可是你还是认为他是你的仇人、哦、这个就是虚妄的，就与客中作旧址。那这样意思就是说，因为你如果认定他现在是你的仇人，就表示说他现在还恨你嘛，可是不见得，也许他现在觉得很后悔啊，要跟你道歉啊等等，可是因为你的执着，所以就没办法和好。那他这个跟如来藏啊，就是说我个人是觉得他比较有关系，因为如来藏本身他具足了如来的这个智慧功德，所以就是说你不应该再执着那种虚妄法。如果你了解的话，你就不会，你知道这些虚妄吧，这些执着都是课程，所以你就能够不会执着。再来就是不了解，就是谤真如佛性，就是说不了解这个人我空法我空了，那执着实有，那乃至毁谤这个究竟的真理，那就讲这个佛性。在第五种就是导师所讲，即生有神我，这五种过失。 那后面的话的偈颂就是解释了。那他在倒数偈颂的倒数第三个，就是说讲佛性会产生五种功德，那就跟前面五种是相对的。第一个就是升起大勇猛力，就是说你本身好像就比较有信心了，就啊，我本来就是具足佛性了，所以我应该可以发挥出我的本能，所以就很勇猛修行。再来第二个就是恭敬，恭敬众生如世尊般呢，就是说因为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嘛，所以就会很恭敬这个众生，就不会再轻慢众生。第三个就是有正智，这个是相对离执着虚妄法。那第四个就是慧，这个智慧它就把它分了，一个是比较属于正，就是真智，那一个是俗智，后面的慧的话是俗智。那最后的话就大悲，就升起悲心。诸位如果要详细的话，再看那个佛性论那部分。其实这个院长本来的讲义是有了，那因为我就觉得太长了，我就把它省略掉。应该上网的话应该也可以查得到。到这有没有什么问题？21，哎，怎么样？哦，少了一个说了啊，应该是少了一个说，应该是课本少了一个说了。这个院长引的应该是比较正确，因为这个是应该从那种电子那引的。好，谢谢。还有没有？没有的话，我们就三大系就讲完了。后面有一颂就是做个结束了，做个简单的比较这样子。我们看课本的392页啊，就是说方便转转胜，法空性无二。智者善观色，一道一清净。这个方便其实方便的意思就是说帮助我们能够迅速的达到目标了。那这样方便，如果像平常我们说我们有车子要到什么地方很方便，就表示说你有车子的话就很容易达到那个地方。那可是虽然讲法不同，可是基本的内涵都是法空性是没有差别的。那有智慧的人应该要能够贯通，要能够融摄。这一道一千进意思就应该说，譬如说三大系的说法到最后都是让我们得到这个身心清净这样子，或者是圆成佛道这样。我们看长恒解释哈，解说般若波罗蜜多哈，顺便略观哈法海的波澜啊，现在做一解释。这个科判来讲，就是因为 这边是在讲刑法嘛，刑法就是说菩萨道的刑法就是六度嘛，就是布施、持戒乃至到般若。那讲般若的时候，就顺便哦做三大系的比较这样子。那现在就是说做一个圆满结束了，所以到这里的话就是六度就圆满了。那后面就讲四摄，那这个就是菩萨道的行法，六度四摄。我们来看，从大圣三系看来，不得不赞叹如来的善巧方便，一转一转的越来越殊胜。就是说能够就用三种方式来说法，那就是说能够广泛的度这些众生。那如来藏说可说是不可思议的方便，因为在如来藏方面的经，他来讲说这个如来藏其实也不是一般人可以心思口意的，就是说很难去了解这样。但考求内容，就是说它的内容其实就是法空性，它是无二无别，就是说 没有差别的意思。如性空为明系，以现观法性空为主要目的，是不用说的了。那虚妄为识系，虽广说法相而说到修正，它两个就分，第一个是方便为识观嘛，第二个就是真实为识观。那方便为识观，就以事有浅近无，然后以近无而事也不起。那到最后的话，就心净具明嘛。那这样就是误入了这个为识实性，这样就达到了心净都无所得。这个就在我们前面那个颂文，应该大家应该都很清楚。因为受依他有志向，所以离执所显空性也非实在不可。基本上虚妄为识的它的中道啊，就是非空非不空。在唯识学讲中道，它也是从三性的角度来说了，就是说遍计守持性是空的嘛，所以叫做非不空嘛。那非就得证了，就空的。那依他起跟圆真实也不能说没有，它是实有的，所以他这里讲就是说，以离子所显空性也非实在不可，就在讲这个。但到底是可破除无边烦恼，可以熄灭种种的妄执，就虽然是这样，虽然好像它是依实力依实力假，可是这种理论它其实你去实践的话，也可以破除所有的烦恼。如果因为这样修持福慧，那进步到这个五世具足，那还不是又归于极无自性的现观吗？其实你这样一直修到心净具明的话，那其实就是性空为明晰的那种误入法性的那种现观，其实是同样的。所以导师就稍微讲，因为轻辩论师他有说批评实有空性为是我真如，那导师说这个大可不必了，因为到最后就是说真的在修行的话，到最后应该也可以达到同样的境界。那真常唯心系的话，虽然立尽是神我的如来藏说，但在修学过程当中佛早开示了无我如来之藏，那修持的次第也还是先观外境非实有性明观察异禅，尽达到二无我而不生妄想，就是说妄事就没有生起，那这个叫做攀缘独禅。等到般若现前就是于法无我离一切妄想的如来禅。他基本上楞伽经他有谈到四种禅啊，四种禅。那这个我们在讲也有，等一下我们再看。那这种修行的次第其实跟 我们前面所讲的希望为事者的现观的次第是一样的。那我自己是这样想，就是说他为什么是一样，最主要是因为如来藏思想他有吸收这个吸收这个唯识家的思想嘛。他就是说先如来藏那个虚妄熏习，那变成阿赖耶识，阿赖耶识的话就产生种种的虚妄法，所以他要回归清净的话就走那个唯识家的路。譬如说我们在看那个比如如来藏经，基本上你比较没有看到说要怎么修行，他只是说讲个譬喻，讲个九种譬喻来表示如来藏那种观念这样子，所以他基本上比较没有告诉你要怎么修。那在这个圣曼经的话倒是有，他基本上也是都是六度了，那这一部分就比较没有谈。那在能伽经的话他就谈的比较仔细，在修观这方面，这个应该比较属于修观的方面。所以三系是适应众生的方便不同而归宗于法空性的性证，毫无差别。再来的话就是收到方便了。那第一，性空为明系，人与毕竟空，成立一切法。现在就在谈说他们是依什么来成立一切法的。那性空为明就是因为性空即缘起嘛，所以就可以成立一切法。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那不能成立的要以依实力假为方便。所依他自相有，这是最能适应小圣更新。因为声闻圣的话基本上他们都认为有这个法的实在自信。那依此而引导回小向大。第三个就是讲如外藏，但一般凡入外道不能信无常无我，因为基本上前面两个基本上都是无常的。比如说性空为明，它就是原生，原生就是无常的嘛，就是无常无我。那个虚妄为事的话，因为阿赖耶识它也是种子，也是生灭，刹那生灭，所以也是无常的。那有些人认为如果是无常无我就不能成立一切法了，所以佛陀就另外开个方便，说一切众生中有如来藏，它是常住不变，它就是常了，所以就能够成立一切法。那这样这个部位空无我的外道或者是凡夫就能够信受奉行。所以摄化众生的根基从五识具足，五识具足它直接就可以信受性空为明系的教理，到五识不具的小圣等，这是第二个，就是它可以因为虚妄为事，为事系的教理而能够信受。那第三种就一般外道凡夫，所以所收摄的这个根基就越来越广，所以说方便转转生，就这样的。那如果以到最后的广度来讲的话，就是以如来藏收为最盛的，就是说收摄的范围就是最广这样子，那最能够流行的。那再来的话，他又谈到这些，他这有谈到外道景风这是不是杂志我不太清楚，可能是外道的杂志。他有受到如来藏佛性与上帝及灵性相近。因特为贯通，就是说我们应该要仔细的去了别了。这当然是外道想以此来诱惑佛弟子，那值得大家警觉，但还是由于形式上类似的缘故。 最主要就是说，因为如来藏那种思想有点好像就是跟梵罗啦、神罗哈观念好像蛮一样的，所以如果有外道这样写的话，你看好像你会觉得，其实讲的跟我们佛法一样，所以要特别小心。现在我们看第二点啊，与一切法空性啊，立一切法啊，真是单草树过大佛不烧的大作类啊。就是说这个是很直接的啦，这不是一般人啊，就是说不是说普遍的人都能够做到的。但事实上离死并无第二，就是也找不到说第二个法可以代替啊，可为一切法法一的。所以为了摄化既有外道啊，就密说法空性为如来藏。就其实到最后也只有法空性了，只是说你不能改变它的旨，你只能说改变名字，那其实都是同样的，因为找不到第二样东西来代替。这是好像有我为一，而其实还是无我的法空性。对于五事不惧见于小圣的根基，经上又说佛说如来藏以为阿赖耶，二慧不能知藏即赖也是，就是说佛说如来藏就是阿赖，可是一般智慧劣慧的或者是一些顽劣的人他没办法了解，那如来藏就是阿赖也是，主要是如来藏受这个熏习，受恶习的熏习，那就成了阿赖，也就是变成真妄和合。可是阿赖耶识的本性还是如来藏，所以他说原来阿赖耶还是如来藏，这个跟虚妄唯识系就不一样了。依如来藏而有无实虚妄熏习，名为阿赖耶识，为杂然，主要是杂然法。那如果他是真妄合的话，就那一部真的那个如来藏就是清净法的首因。那不知其实是依法空性啊，就是如来藏。可惜有些学者啊，没办法觉知了啊。如约有漏了阿赖耶识啊，这只能说是生死杂染法的中心。就是他毕竟比较能够讲这个杂染法啊，因为你有漏要讲这个杂染法升起很容易啊。阿赖耶识也还是依转世啊。如果从虚妄唯识讲，他要阿赖耶识的种子升起现行，那现行再熏回种子，所以他们是互为因果，就是说第八世跟前期转世是彼此是互为因果的，所以是互相依带的。那要依转世的熏习与转世有互为因果的关系，所以阿赖耶识只是相对的依止，它不是就近的。那到最后究竟呢，就是回到这个如来藏这里。那后面的话他就举个卖药的例子来讲这三大系的一种方便的过程。如卖药一样，在楞伽经有医师处方陶家作器比喻，陶家作器可能就刚才我们练的那个，那卖的就是救命金丹啊。那新宫为敏的话，就是老店啊，就是他不讲究去装潢然后怎么样啊。那只要是老顾客啊，他知道他卖的药很有效啊。可是有些人他嫌他啊，你都没有包装都哈，气味也很重很苦啊，那不愿意买啊。那这样的话，他就要想办法稍微包装一下啊，那用这个精美的盒子等啊。那再加上一些胶囊就没有苦味了嘛，因为我们会苦或甜只是在舌头那里啊，吞到喉咙就没有了，所以吞进去就没关系了，这样药的销路就大了，救了命也就比较，就是说教化的众生就比较多了。那这个就好像第三十教的希望唯识系一样，比如说在 在解释面前他的三十教判他讲嘛，性空为名，他是比较偏重色受大乘的、哦、那这个虚妄为色就是收色、哦、就是五，可以说是五圣的、哦、所以他收色的范围就比较大。可是幼稚小孩子还是不要、哦、就你一定要这个不够甜啊，要多、啊、而且要送一些飞机可以玩一玩、哦、所以他这样就比较喜欢买。那结果买回去就玩飞机没有吃药了。那这个就他讲就有点像这个增长维新系啊。就虽然你方便，可是有些人他有时候不晓得方便当中的究竟是什么，那就是说没有得到那种利益啊，主要讲是在这里。那如果你真的能够用的话，其实还是可以救命，因为他本来就有那个药效在里面。所以他讲说其实吃到肚子里面去同样都是可以救命的。但能够救命的并不是那些飞机啊或那些胶囊外面，主要是里面的药。这个、叫做方便。以方便就是用各种善巧的方法来达到就近的目标。所以方便只是一个手段，它不是目的。所以我们不能说只执着在方便上，好像就站在那边没有前进一样。那导师就认为说翻译，譬如翻译为方便为究竟，它会让人家误解了。那假使盒子瓶子精美，竟然买盒子瓶而不要药，不吃药，那就错了。或者是假使买灰机，然后越看越好看，那也不吃药，那也是错了。而且糖如果加的太多，有时候药力不足，有时会这个药性变质，就是说有负面作用。虽然好像他表面上用另外一种方法来解说，可是也许有些人也会因为而执着，因为这种说法而产生执着，所以可能也会有负面作用。可是你如果能够善巧了解的话，就不会有这个问题。所以他说老实卖药也有他的好处，就是说如果是根基相应的话，你直接就讲那个性空为名系，其实也就可以了。就是我们所讲，如果你是只是针对你的问题来讲，就哪一个契机你修哪一个。可是你如果为了要广泛去教化众生的话，或者是要广泛了解佛法，就是说至少你能够贯通融摄这三大系啊，才不会产生矛盾。那三系原是同归一致的啊，那智者应该善巧的贯通融摄啊，使成为一道一清净。就说一位一解脱，就是说同样的一种达到一个解脱的法门了，不要就是多生争执。其实我个人是觉得，因为我们也了解文字语言它很难去真正表全一种东西了，更何况是表全一个学说一个道理。所以基本上我们要去诠释一样东西，基本上就有两个，一种是表全，一种就是遮全，用表达，比如说这个杯子，我就表示这个杯子是长方形的，它有一个把，这个就直接表面的去表全它。那我也可以去表全它这个不是窗户，这个不是桌子，这个不是衣服，可是没有讲出它是什么东西。我觉得性空为名的比较好像就是那一种比较遮全的这一部分。那像这个虚妄为色就比较表全。那以论理来讲，表全的比较容易出问题，就是比较会被人家抓到把柄。譬如说你说这个杯子是圆形的，他就跟你到底这个圆周是几公分，你又没有讲出来，那他就圆周是大概十公分。他可以只找你把柄， 可是你说这个不是，这个不是窗户，他没得问。那你又说什么？这个也不是，不是，不是。到最后你都不要执着，你自然就会啊，就会证悟他的这个真实性。这样，那如果是表浅的话，直接让你啊能够更清楚的去了解这样东西。可是其实如果啊像虚妄为自信啊，你达到啊，在谈这个空性的时候啊，也大部分都是用遮浅。一个是表浅啊，就是比较直接的去诠释这样东西，那一种是遮啊，就是他不直接去诠释，他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表达，那他最主要就是要破除你对这种东西的执着。所以如果了解的话你就去修，我是觉得三种学说应该这边的话都比较偏重在修观啊，修观。那其实这个道理是有牵涉到布施，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都有关系。譬如说我们可以来探讨，我们可以来讨论一下，譬如说你如果用这个，你有虚妄为明系这种道理，你有这种智慧的话，你对你修定有什么帮助？这个要请院长知道。就是说，譬如他用到布施，用到持戒，那用到禅定，那有什么关系？那如果是虚妄为师的话，他用在禅定又是什么关系？我是觉得不同的学说应该跟刑法是直接有关系，因为我一直相信这个礼法跟刑法是分不开的。你不能说啊，讲的都不一样，结果在修行的结果都一样，不对的。那根本的理论还是不一样。如果像这个，譬如说我们在修禅定，最主要就是说你要去离五欲去五干啊，对不对？这个是最主要的。因为基本上他们虽然有些道理不一样，可是他们还是有共通的地方啊。像这些，比如说色受想行识的这些，其实都是共通的了。那如果像性空为名的话，你离五欲，你说啊，这个因为烦恼都是原生的，那无自性，所以你就不要去执着啊。啊，院长是不是这样？简单讲啦，当然是我是没办法讲生的一面的。那如果是虚妄为师的话，你要去了解这个五盖升起的因缘是什么。那你这个因缘让它不具足，它就不升起。它比较是从那个缘起的角度，就是说它阿赖耶识这边缘起的角度，然后让它不升起，那自然就没了。那如果像如来藏王认为啊，这个虚妄这些烦恼其实都是虚妄的，都是课程，所以你不要去管它就好了。你只要专注在你的所缘境，这样就好了。所以不同的道理，你要去就是说要去降伏烦恼，其实就是不同，就不太一样。可是不同的方法，我是觉得有时候譬如说你这个如来藏，你如果不了解这个彼此都是互相因缘形成哦，我想你要直接说要降伏灭烦恼，说实在不是那么容易。所以基本上如果能够这三大系的道理都能够贯通的话，你在运用上会比较好一点。到这里课本有没有什么问题？好，请问
师父，那个问题在392页，最后那一行的下面，这 这个句子之前在谈那个修正的阶段嘛，那接着讲，因为说依他有自相，所以离执所显空性，也非实在不可。这个问题是第一个，这个在讲什么？第二个是你认同这个讲法吗？
基本上我认同。这一段话就在讲那个虚妄唯识系了哈，依他虚妄唯识有三性嘛啊，遍计所知性、依他起性啊，对不对？还有缘成实性。说依他有自性，就在讲依他起性啊。那缘成实性就是哦，在观依他起的时候，没有任何遍计所知，所以叫离执。离执这个执就是遍计所知。那所显的这个空性，这个空性就缘成实性，因为它是在观依他起的，所以你也不能说它没有，所以也非实在不可。这一段就在讲三性。当然的话，你如果用虚妄唯识系来解释的话，那你用性空唯名系解释就不一样了，你就不需要用三性的角度来解释。你就说，因为都是原生的，所以你不应该产生我执，那你不产生我执的话，就是证到这个法空性。所以你要这样解释也可以啊。可是我们要了解这一段是在讲虚妄唯识系，所以您应该用三性的角度来解释。
师父，那意思又说，以虚妄唯识系到了这个阶段之后，还需要破那个空性的部分的实有吗？
它还会有一个真如相啊。基本上的话，基本上修行它还会有一个真如的概念。如果你还有一个真如的概念，就是还没有证悟，真正证悟法性，就是说你要这个概念，你也就是说不执着，那才真正证悟。所以你说对有空性的执着也可以这样讲，就是说它还会有这个概念。那可是那个已经到最后已经很维系了，这个就有点像路人结经所讲的，在讲义的121页啊，他有讲四种禅嘛。四种禅，它不是有一个就是第一个是渔夫手行禅啊，第二个是观察意禅，第三个是攀缘如禅，第四个就如来禅。这个攀缘如禅其实就是它还有一个真如的相，所以还不是真正的悟入。所以在导师这边他解释就他在这里嘛啊。在393页的12345第五行啊，他说尽达二无我而不生妄想，名攀缘如禅。那这里还没有真正般若现前了，对不对？真正般若现前是在第下面一个啊，如来禅才是真正般若现前。所以他为什么叫攀缘如禅，就是说他也有一个真如相，攀缘一个真如相，也就是说还有一个好像就是说二无我相空相这样。我们看讲义哈，大圣三系的会通这一部分，我们大概一节课就可以圆满了啊。那可是院长不让我提早下课，所以我们不想要干什么好。我们大家可以哦，问问题也可以啊，然后谈这个学佛经验啊。大圣三系哈，皆归宗于法空性的现证。就他到最后的目的啊，都是能够 能够证悟法空性了。第一个性空为明性啊，就是因为那诸法从缘起，那缘起无性空，那你去观啊，比如观世不生啊，或者是观无蕴无我等啊，那现观法性空。第二个就是虚妄为事性啊，先以事有浅净无，然后以净无而事也不起啊，达到先进都无所得。第三个增长为心性啊，也是一样，跟虚妄为事性一样啊，先观外境啊，非实有性啊，就观察异禅，尽达二无我而不生妄想啊，就攀缘如来禅。那等到般若啊，现前就是于法无我，离一切妄想。再来就是能觉经的这四种禅啊，凡夫所行禅啊，观察异禅，就是观外境非实有性啊。攀缘如禅啊，与二无我而不生妄想。那基本上就是他还有真如相，就是还没有真正悟入法性。那第四个就是真正悟入法性，如来禅的话就般若现前，于法无我，离一切妄想。那后面的话，说实在我是看不太懂那引文。诸位在讲这个禅定的时候，是不是有讲到？不是，可以参考那个华语集，华语集大概第三册185页到188页。因为说实在，能觉经我没有研究了，那我不想这个断章取义，就因为有时候前后文我没有看，说实在很难解读。那导师的意思大概是这样啦，就是说他这个修行的次第跟唯识系的那种修行次第可以说是相似的。那主要是先就是说观外境，就是因为他是唯识所现，所以是事有尽无。那慢慢的话在观，如果这个外境这个，因为境跟心境的话是相互依带的，那如果境不生的话，其实妄事也不生。可是它中间的话还会透过一个，就是说你那维系的执着还是要破，比如说真如相啊，或者是这个虚妄事的那种执着等等，那个全部都破的时候才能够真正悟入那个唯识实性，也就是这边所讲的如来禅。诸位如果有兴趣可以直接去看，也许你们的解读能力比较好，就是华语集的第三册185页到188页。不然的话可以去看别人能觉经的注解了。好，我们大概是到这里了，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还有一小段，下一节。我们先休息了。